今天这段圣经是我们谈到这个橄榄山关于末世的讲论从24、25章到这里等于是个结束。那也就是说关于末世要来的事情耶稣提醒我们要准备的要预备的心态种种的事情来讲，这边是一个总结。那整个的故事看起来像是个比喻，所以有些人把它列为橄榄山耶稣讲了五个比喻的最后一个。但是也有更多的圣经学者是说，虽然它像是个比喻，它有提到有山羊有绵羊等等，但是事实上整个的内容不算是一个比喻，直接就是一个讲述，它只是用这个来做代表。那也就是说这一段圣经是橄榄山讲论的一个总结。因为橄榄山谈到主再来，主再来其实主要一个主题就是他来的时候要带来一个审判的，带来一个审判。那而且被审判的对象在前面，当耶稣对门徒说主再来，因为门徒问他你什么时候再来，再来会发生什么事，所以因此他前面的对话很多是耶稣跟他自己的门徒的对话。可在这里你就发现这个审判不是对门徒说的，而是对万民，是万民被审判，是对全世界的人被审判。那审判的基准好像做个分别，有人在右边，有人在左边，有人是绵羊，有的是山羊，有个分别。那谁坐左边，谁坐右边，这个的基准是什么？其实他提到的就是这些人对于他说我最小的一个弟兄怎么样？那这个弟兄是指谁？在过去，很多人用这段圣经的时候，甚至不信主的非基督徒也会用这段圣经说，基督教讲博爱。为什么讲博爱？你只要对一个人好，给他一杯水，你将来是上天堂。所以今天你到佛罗里达州很多老人村，你就问那些老太太，你死后去哪儿啊？上天堂啊。为什么？有人饿了我就给他吃，渴了我就给他喝一杯水，我就上天堂了。我们教会没有用一种福音材料哈，叫做我们中文翻译成三福三元福音布道材料，那英文叫做 EE Evangelism Explosion， 就是福音爆炸。那个是来自于佛罗里达州一个地方叫 Lauderdale， 那么一个教会，那个牧师前不久才刚过世，叫做 Kennedy 啊。那个材料呢其实是个人布道用的，每一次有三个人去跟你传福音。那里面的材料其实讲很好的关于福音的内容，教你怎么做见证诸如此类的。但很有趣的哈，这个我自己是学宣教，就是专门怎么传福音的，我发现设计这种福音材料的人没有一个人读过宣教的。什么意思啊？外行人。传福音是有热忱的哈，没学过宣教什么意思？我们学宣教的人都知道，一种米养100种人，也就是说文化各有不同，文化不同，你传福音内容可以变，包装是不一样的，你怎么去表达，这是一个不一样。可是很多设计福音材料的，譬如说以前在学生当中最常用的，我自己也用过，叫做属灵四个定律，那个是学员传道会设计的，那个号称除了圣经以外销售最多印的最多就是它，它印了20-30亿这个材料，各种语文，上百种的语文，在全世界各地。那这种材料一开头就说有一位上帝，上帝在人身上有美好的计划，同意不同意？他假定每个人都说是同意，基督徒同意，穆斯林同意，穆斯林个个都是加尔文派的，预定论的。他没想过碰到中国大陆无神论，同意不同意？不同意。为什么？没上帝。第一句话就碰到铁板了。他没考虑过世界上还有无神论的，因为美国人设计的，美国人设计的是天下人都是一样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可是他却不知道人的心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三元福音布道呢比较复杂一点哈，那里面内容以外他们要破冰就是说先碰到你了，陌生人嘛，先聊几句才开始的这聊几句聊什么呢？第一句话的问题就是彼此认识一下，然后开始要进入正题之前，好像我们吃饭小菜一碟，先来个小菜， 第一个问题是，老先生、老太太或者不管老不老，哎，请问您想过没有，如果今天晚上您死了，你去哪儿了？哎呦呦，这什么个问题啊！尤其碰到我们中国人，老的不老的，你我又不认识你，你一开头一句话，我死了干嘛去，管你什么关系啊？这什么个问题啊？怎么设计这种问题呢？那你不知道，佛罗里达州劳德德尔是有名的老人村，人口60%是75岁以上的，人们都在等死的。而且每一个老先生老太太，你问他说，如果今天晚上你去哪儿啊，10个有9个说 Heaven 天堂，他们很天真，人人都上天堂。为什么？我有没有给人水喝？有没有给他饭吃？有，就凭着我天堂是确定了。所以第二个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你上得了？你想上天堂还把你拉下来，除非你信耶稣。可是没想碰到中国人呢，今晚上死了去哪儿？中国人10个月9都往下去了，所以呢，要他的儿女别忘了我哟，供个饭啊，烧个香啊，烧个纸钱啊，烧纸钱，地狱里面还可以有钱能使鬼推磨呀，下去够惨的啦，又不给我钱，不给我饭，所以要给饭给钱啊。现在当然更高级了，烧 Benz， 有些更有钱烧纸做的飞机，其实想想看也太过分了嘛。狱卒地狱里面狱卒还要走路的，你开 Benz。那些狱卒不气了，再多抽你2家。他走路，你开车，还坐飞机了，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哎，可是中国人就相信这一套就是了。但是每一个人都想，我还下去了，那你怎么办？第二个问题得设计一个把他拉上来的。所以他以为天下人都是一个想法，那不是一个想法。可是真的有一些人真的很天真的想法，说：哦，耶稣说了嘛，饿了给他吃，渴了给他喝，你就可以上天国了。那行。就分一点吃的，分一点喝的就行了。哎，这段圣经是这么简单啊？或者说，难道我们可以凭着行为就得救了？但是很多的人是这样解释这段圣经的。那待会解释完了，很多人以为可以上去了，你就得三思而后行了。您上得去上不去还不一定呢。所以这段圣经按着正义讲完了以后，会让有些人心里不安的。但是很多人觉得这段圣经好像是讲慈善，我们叫做基督教的人道主义者，就从这里来的。但其实你要注意，耶稣所说的是像我的弟兄所做的事情啊。然后天下所有的人都是耶稣的弟兄吗？待会我们再来详细的解释。所以其实这段圣经把它广义解释为基督教人道主义，其实是扭曲了耶稣讲这段话的意思。不过讲到最后一个审判，那当然如果从中国来的，或者你关心中国的政治，你也知道现在中国正在面临世纪大审判。你年纪够轻，你还看不到江青被审判的那一个世纪大审判，那今天你倒有机会看一看另外一个政治人物的审判，所以对审判你在心里有数啊。不过当然中国的审判大概跟天国审判还是有区别的，因为中国的审判很多可以好像演戏一样的，到天国去审判谁骗谁呀？啊，在中国来讲，在别的国家我不敢说，在中国的审判说实在不会太当真，但在天国审判的时候那可真的是要命。所以31到33节呢，讲到这个审判的一个背景，先简单介绍一下。他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好，时间是什么？主再来的时候，就是我们整个24章25章主的降临这个字出现的次数非常多。从24章的第3节，门徒问耶稣问题，就从这里开始问的，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24章第3节，而且还讲降临了。然后耶稣的回答当中，从24到25章也一而再再三提到他的降临，包括我们曾经提过，现在在中国甚至到海外华人当中一个很有名的异端邪教，以前叫东方闪电，现在改名叫全能神，就讲基督再来的时候就是他的降临， 会从东方来，而全世界只有中国唱东方红，所以基督会从中国来，中国人多嘛。而且毛泽东说的，以后女人撑半边天，上海还撑大半边的天呢，所以中国女基督来了，这是中国特色的基督教。哎，这段经文从哪来的？24章27节，耶稣自己说的，将来我来啊，不在这儿，不在那儿哈。他说闪电从东方发出，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这就来了啊，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但是我说东方闪电这个话其实是曲解或者说断章取义，他只用了一节半节，闪电从东方发出出来，这个教派叫东方闪电嘛。耶稣的意思是好像闪电从东方发出会一直照到西方，所以就说人子降临也要这样，从东到西，从南到北，全世界都看见耶稣从天降临，不在中国，在全世界各地你都看见他的降临。然后那个时候24章30节，耶稣自己说了一句话，他说到那个时候，人子的兆头显在天上，地上万族都要哀哭，因为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是从天上下来的，不是在什么中国河南某个农村好像石头里蹦出了一个女基督。所以我说你圣经知道从头到尾多读几句你就知道，怎么可能什么中国女基督啊。哎，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很多人是不读圣经的，当然有些人是文盲啊，你说什么他就听什么就信什么啊。所以耶稣又提到他降临的时候，他来的时候的降临是驾着天上云从天降临的，是大有能力有大荣耀的，那就是刚才所读25章31节说的，人子降临的时候是从着众天使而且带着他的荣耀降临的。然后所以24章就提到好几次降临这个字啊，那个字的希腊文叫 Parousia， 所以因此在基督教神学里面有一个字就专门用这个希腊文 Parousia。 你说这什么英文啊，它不是英文，它是希腊文，就是降临这个字，末世论。那这边提到它的场景，整个的审判的背景是人子要在荣耀中降临，那这个不但在我说马太福音24章就提了大概3次4次，但是在旧约圣经最早的时候像但以理书第7章就提到人子这个字啊，这边也是用人子，但以理书中的人子就是将来的弥赛亚，他在荣耀中降临。不但但以理书提到了旧约比较后面的一本我们还没讲过的小先知书叫撒加利亚书，撒加利亚书14章也提到基督的再临，将来的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会降临在橄榄山上，带着荣耀降临。所以人子的降临带来一个末世的审判，这是旧约特别是先知书当中常常提到的一个主题。然后他降临之后做什么呢？32节，万民都要聚集在他的面前，然后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啊，所以万民要聚集。所以那时候不是只是对门徒的一个审判，是对全世界的万民，万民中受审判。这也是旧约先知书当中以赛亚书、约珥书，我只是列的一些，其实很多先知书都提到将来的末日主降临的时候要带来一个全世界的一个审判。那这个审判当中其中有一个关键的要点观念，就是分别，就是有一些是得救的，有一些是将要受审判被毁灭的，一些是得永生的，一些就是耶稣在25章最后说的永刑里去在受刑罚的。所以他是分别两批人。那这边的比方就是好像牧羊的人把绵羊山羊分开来一样。那绵羊山羊有什么区别？在以色列这个地方哈，绵羊山羊基本上的区别，当然绵羊山羊你看起来懂得分吗？前两个礼拜我带我们的外孙女去一个地方采那个蓝莓，他养了一些羊，那就有绵羊山羊，有胡子的就山羊，没胡子的是绵羊。有脚的是山羊，没脚的是绵羊。 在以色列那个地方还有特别的，绵羊都是白的，汉羊山羊都是黑的，对，黑山羊跟白绵羊。那当然有突变的，就是说有不黑不白的，又黑又白的那种山羊绵羊就不纯的哈。所以你知道当年以色列这个民族的祖先不叫做雅各吗？后来被改名叫以色列。他牧羊的时候，他当时他的舅舅，哎呀，很会欺负人的，压榨劳工的，他是白干了很多年了。他先为了老婆白白的做了七年，说要把他喜欢的他的小女儿给他。那时候没电灯，连结婚典礼完都是乌漆麻黑的。总而言之，入了洞房，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天亮了，一看，不是小女儿，是大女儿。哎呦，白白做了七年就换了一个大女儿，小女儿心爱的没拿到，我气起来跟岳父大吵一架。然后这个拉班他的舅舅就说：“哎，大女儿没出嫁，小女儿嫁，那我大女儿怎么办？谁要啊？所以啊，把大的给你，小的附赠，但是不是免费的，要再白干七年，但是不能再等七年，七天之后就给你，但是你要白干七年。”所以他白白做了14年。14年之后，所以没拿工资哎。14年后开始算工资的时候，那怎么算呢？雅各说这样子，反正绵羊都白的，山羊都黑的，所有不黑不白都算我的。但神很有恩典，结果生出来肥的壮的都是那种有斑点有条纹的，这种不黑不白的。他说很好认，我偷了你的羊没有？你看全白的都是你的，全黑的都是你的，就是不白不黑的算我的。结果生的肥壮的都是不白不黑的，有条的有纹的，他就发了。这是我们叫做突变产生的结果，所以也有不黑不白的。那这边倒没有根据颜色，只是当时的情况是绵羊大部分是白的，山羊大部分是黑的。那绵羊第一个比较值钱，因为绵羊毛可以用，绵羊毛可以做羊毛，山羊的毛也可以用。不过山羊的毛呢，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大概质地也比较粗吧。那我不知道绵羊，你知道它，你把剪羊毛剪完以后隔一段时间它就长出来了。我不会牧羊啊，我不知道山羊毛剪了以后还会长毛啊，大概也会吧。不过总而言之，好的毛衣都是绵羊毛的，没有用山羊毛的，山羊毛大概只能做地毯，粗粗的，所以价钱不一样，绵羊值钱。还有呢，绵羊没有脚，所以绵羊呢不会去顶撞那个牧羊人。那山羊有脚啊，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的羊角会顶你的。所以我们做牧师的最怕牧到山羊，教会里面如果一堆的山羊，这个牧师就不好过了，搞不好戳个两个洞三个眼的，哎，就碰到山羊。绵羊的都是乖乖的驯服的绵羊，他在天堂里面右边的绵羊，左边的山羊。他右边后面就提到叫义人，后面用一个字叫义人，37节，右边的绵羊变成义人。那左边的呢山羊呢，他就变成叫做被咒诅的。他没有说恶人，不过就是说总而言之他没做该做的，就这样分开来了。所以这个场景就是人子从天上带着荣耀降临，坐在宝座上。那后来这个人子没有用人子这个名词，用什么呢？王。王40节，王要回答说，哎呦，变成王了。34节也是用王这个字，没有用人子。那其实意思就是他是万王之王，万子之主。这个人子不是只是一个你以为的人子，他就是审判的君王啊，所以是王也是人子。好，有分别绵羊和山羊。那当然旧约圣经中有类似的比方，那时候不完全用山羊绵羊，在以西结书有一个最类似的笔法，就是提到有肥羊跟瘦羊。当然中国大陆来都知道有一个餐厅啊叫小肥羊啊，没有个餐厅说我这个羊都是瘦的。其实我告诉你，将来一定会有个餐厅叫瘦羊餐厅。为什么现在人都怕肥啊？肥羊一听，哎呦，脂肪太多了，我这个羊肉只有瘦的没肥的， 有人吃猪肉也是只吃瘦肉不吃肥肉的，所以时代会改变的。所以小肥羊我看将来生意不会太好，太肥了，要吃瘦的。那以西结是提到将来有肥羊和瘦羊，还有公绵羊与公山羊。哎，那边导演山羊跟绵羊的分别，但都是公的，没有用母的。其实在古代牧羊的人喜欢母羊不喜欢公羊，为什么？还母羊可以繁殖啊。所以你看所有的时候雅各回去送礼给他哥哥以扫的时候送的是什么羊？一堆的母羊，那抵制公羊，公羊只做种的，生产的都是母的。你说养鸡场都是什么鸡啊？都是母鸡啊，母鸡下蛋了、啊、公鸡又不下蛋，养太多了亏啊。所以全世界的畜牧业都是这样，都要母的不要公的，公的只是留几只陪衬子就行了。哇，母的一大堆，所以都是母鸡都是母羊。哎，以西结里面是公山羊和公绵羊，哎，没提到母羊。然后有肥的有瘦的，有公羊有山羊有绵羊。那在那边其实是先知以西结在责备当时政治上的君王，他们像牧羊人。所以牧羊人这个比方在旧约圣经中有时候是比方政治领袖，然后他就责备他们，你看看你们这些又肥又壮的，不但是这个君王贵族，总而言之当权派掌权的，你自己吃的又肥又壮，老百姓被你搞得瘦瘦的瘦巴巴的。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他批评当时的执政掌权的啊，所以他曾经有瘦羊瘦被肥羊瘦羊的分别。但那个时候跟这边虽然有肥羊瘦羊绵羊公山羊的区分，那个时候不跟耶稣讲的这个比喻一样，这边是讲审判啊。那边的经文以西结书里面是斥责牧羊人啊，不是把山羊绵羊分开来，这边怎么样那边怎么样，也不是说瘦羊都是好羊肥羊都是坏羊，倒不是在讲这个东西啊。但是有类似这样一个背景和比方，所以因此耶稣用这个比方的时候，当时的听众我想心里有数能够明白，而且当时的牧羊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行业。然后34节开始耶稣开始宣布审判，代表这个君王宣布审判。那首先是对于右边的绵羊，也就是义人好的这批人宣布一个审判。他的审判是什么？他们绵羊放在右边，山羊放在左边，因为在当时右边总是除了正当中那个主人或者是君王以外，右边总是大位，左边是在次一等的位置。有时候是正中央是老大，右边老二，左边老三，所以是二跟三。但在这里的话呢，不是二跟三了，右边是好的，左边是被审判的，有这样的分别。所以我开玩笑说，在基督教的观点，右派总是对的，左派从来没有对的，因为左边不是次等的，就像这边是被审判的。耶稣每次叫门徒下网打鱼都是右边，所以我想邓小平也了解这一点。最后经济改革改革开放的时候，右边下网果然捞了，中国经济就翻转了，如果再来往左没东西了。当时是开玩笑的说法，因为在犹太人希伯来的文化背景中，右边其实不是只有希伯来犹太，你在罗马在希腊古代文明当中，右边总是大的，左边是小的。右边的是绵羊，后来称为义人。34节，王对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以来享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好像这个恩典是创世以来就已经预备好了，这个预备的国是什么？然后什么人可以得到？我饿了你们给我吃，渴了你们给我喝，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赤身露体你们给我穿，我病了你们看顾我，我在监狱里你们来看我。你看多少个我啊，当然这个我不是那种个人主义的我，是耶稣代表神的立场来说，你们坐在我身上给我吃给我喝照顾我留住我住，然后等等等等等，坐在我身上。 但是这里的义人就回答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游你住，或者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者在监里来看你呢？词句是有点唠叨很多，其实在反复强调啊，因为你知道圣经我们现在是写下来读的啊，以前可是口述的，所以当他反复的重复一个你已经听到的耳熟能详的东西，一而再再三的反复的时候，就是如雷贯耳。总而言之，这些义人倒不是因为他们能够享受神的国而感到很惊讶，而是理由，为什么我可以上去，就是因为我坐在你身上，我有看到你吗？我给你吃了吗？给你喝？就说如果看到你的话呢，我当肯定会做，可是我好像我一生都没看到过你啊。那耶稣说，王要回答说，四十节，我实在的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这是关键的字眼，整段的最中间一节就是这一节，王说你坐在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坐在我身上。那反过来说，后面被审判的山羊呢，你没有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你就是没坐在我身上，整个是这样一个连结。那我说了，很多人把这段圣经解释为基督教的人道主义，其实错了，关键就在这第十四节，耶稣说这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谁是被认为耶稣的弟兄？是指全世界所有的人类吗？所有的穷人，你给他一点吃的，给他一点喝的，所有的受冤枉住监牢的，你去探望他，你只要做的一件事情，你就可以上天堂了吗？这个弟兄这个问题其实不是指所有的人，因为你要看整个马太福音，因为整个马太福音虽然我们讲了二十几章了哈，同一个作者整个写下来，他一定对某个名词或什么有他一定的一个想法，用这样来解释是比较最好的，而不是你觉得哦这个广义的来说可以指什么，那你就脱离作者原意，作者用这个名词有什么意思。那你知道在马太福音第十章的时候，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就吩咐他们过，你不要带什么钱囊，不要带太多的衣服，不必带额外的一个拐杖，然后你就去，无论到哪里谁接待你，你就接受这个接待等等等等。然后那个时候在结束的时候，耶稣就说过一句话，因为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二十四节。然后他后面就提到了什么，四十节，能接待你们，耶稣的门徒哈，能接待你们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差我来的是谁？天父。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必得先知所得的赏赐，人因为义人的名接待义人，必得义人所得的赏赐。无论何人因为门徒的名，因为他是耶稣的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子里的一个，小子你可以指小孩，也可以指无名小卒，也可以指我最小的一个弟兄，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所以你从第十章最后几节读到二十五章，你就知道这个在说什么。我弟兄中最小的，就是奉我的名门徒当中一个小子，你给他一杯水喝，你都不能不得赏赐。得什么赏赐？二十五章说的赏赐，天国的赏赐。依我的名给他一杯水，即使仅仅是一杯水，你都不能不得天国的赏赐。因为你坐在他身上，就坐在我身上，你接待我的门徒就接待我，接待我就接待天父，就天国的天父的国你就有一份，就这个意思。那可不是天下所有的人你随便坐一个人身上就那么简单就可以上天国了。所以耶稣的话里面很清楚的表明了，这个最小的弟兄就指奉耶稣的名到各地方传道的，他是耶稣的门徒，所以接待他就等于接待耶稣，然后他所做的事情将来必得赏赐。但是还有另外一个地方也让我们了解为什么他称他为弟兄， 因为耶稣有一次他的家人来找他，然后他的门徒就跟耶稣说了，哦，他家人来找你了。然后耶稣怎么回答这个问题？耶稣就对他周围的门徒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任何一个人只要遵行他天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我的家人，我的母亲。所以那个地方也是一样，遵行我天父旨意的，耶稣认为这是我的弟兄，是我的家人。所以当耶稣说最小的一个弟兄的时候，那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也不是只是嘴巴里嚷嚷说主啊主啊的人。因为马太福音第七章已经说了，口里称主啊为主的人未必将来得天国，他可以奉主的名做很多事，但主可以不认账。那就是说表里不一的哈，嘴巴说的跟心里做的不一样，那不算。但是从心里遵行天父旨意的，耶稣说那个人就算作是我的兄弟，我的家人了。那所以在那边的弟兄来讲，所以整个马太福音你会发现，当耶稣在二十五章说你坐在我最小的一个弟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时候，它是一个狭义的解释，是跟耶稣的名有关的。那四十一节开始讲的另外那个左边山羊的责罚，其实是绵羊的一个翻版，所有的字句几乎一样，只是把正面变负面，如此而已，几乎好像又是唠唠叨叨重复再讲一次一样。那我就说效果就是如雷贯耳，听完的人不会忘记耶稣在说的。因此四十一节王对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因为我饿了你不给我吃，渴了不给我喝，我做客旅不留住我，我赤身露体不给我穿，我病了我在监狱里不来看我。那一样四十四节这些被审判到刑罚里去的人也很惊讶，这惊讶不是被审判，而是理由，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做呢？那耶稣的回答四十五节，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的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啊。坐在我身上，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你不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你就站在对立面，大陆说法叫对立面去了。那这边往永生里去，这边就往永刑里去了，这边在神的国度里，那那边就在魔鬼的国度里去了。那当然这边也顺便说明一件事情，就是关于天堂与地狱。因为不止一次不止一个场合会有人来问我这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本来是博爱的宗教嘛，可是看来哈，你看这边要审判要分别，对不对？有些人有好处，有些人有坏的，有些人到福分里永神的国里去了，因为一些人你看下地狱了，那就不是爱了嘛。不要分别，都上去不就得了吗？问这个问题都是中国人。当然不是说洋人不会问这个问题，洋人的想法，洋人大概比较黑白分明，不像你试试看，你公司同事里面如果是白人，他们做事情就是壁垒分明的。我们中国人都是混着的，马马虎虎混着的，哎，别分了，都一样。洋人就是不一样，我告诉你。那所以如果上帝是中国人的话，那可能都上去了。什么意思啊？中国人都是会勉强人，尤其是好意的勉强。你来我家吃饭了，那能放过你啊？猪蹄膀只能吃一个到三个，没有吃不吃的，管你什么胆固醇高不高，怕不怕肥，来了我家由不得你，就是好客。我们中国人都这样，都是勉强人的，哎，中国人不讲人权的。来了我这儿，按照我的本子办事儿。如果上帝说上来，不要过来，不过来，我拎着把你拎到上天堂去了。哎，于是呢，我说要来过来，拎着行过来就到天堂了，那多美啊！你少做梦哦。除非上帝是中国人，你会被拎到天堂去，躺在那儿就上去天堂了。那如果像西方人呢，上帝说要不要来啊？不来那就去吧，眼睛一睁开就到哪儿去了？到地狱了。嘿，你就把我扔到地狱，我哪里扔你去？你不是不要来吗？不要来就去呗。那 你要上帝怎么做？就把你拎到天堂去。那什么叫地狱啊？地狱就是什么都有，没上帝的地方。他这边怎么说的？离开我被咒诅的人，41节，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当然有火，火是代表被烤，然后痛苦。总而言之，那个地方就是没上帝的地方，只有魔鬼和他的使者，就到那儿。当然这一点就够你受的了，就是说那边没有上帝的，无法无天，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你去过吗？中国大陆老一辈人都去过，所以很多人都替地狱走了好几趟嘛。所以中国大陆老一辈的人不怕地狱，他去过了。台湾人没去过，所以台湾会被吓到天堂去，很怕下地狱。大陆人走过好几趟了，不怕了。但是你走过的时候，你心里就有数。一个无法无天的地方，谁都不怕谁，什么事都可以做的地方，真是可怕的地方。那就是地狱，就圣经上说的，那是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地方。天堂是什么？天堂就是神为那些愿意跟随他人预备的。那那边呢，启示录说的没有太阳，不需要太阳，因为神是光嘛，不要太阳。然后神无所不在，所以我说那些不想见上帝的人上了天堂就跟到地狱也差不多。因为天堂神无所不在，大眼瞪小眼，你爱主吗？啊、哦，天天与神同在，一睁开眼就看到他，对，很美。你结过婚你就懂，结婚前两个人爱人吗？两看相不厌，天天就看着他。以前还简单哦，现在挺麻烦的。台湾一个广告词，有点黏不要太黏，今天的女孩子黏得要命。以前我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刚谈恋爱一个月我就当兵去了，还派到外岛，台湾外面的外岛。所以师母给我写信的时候，想到就写信。所以啊，我们一个礼拜才收一次信哦，要用军舰进去的。我的传令兵啊，到现在在阿根廷。10年前我碰到他的时候，他还记得啊，庄排长，他到现在还叫我庄排长。我都当牧师，他叫我庄排长。那这个弟兄后来信主了。啊，庄排长，你把我们全连的官兵啊都羡慕了不得了。他传令兵每次是收信嘛，全连的信他拿回来分呐、啊，全连的信90%是你一个人的。一个礼拜我可以收10几封哎，师母想起来早上写一封，中午写一封，晚上写一封，哇靠，一个礼拜7天，哇一堆，别人啊一年都收不到一封，我就一个人一堆，那我可以慢慢读，因为跟吃月饼一样，吃完了就等下个礼拜了，所以是读完又读，读完又读。不过毕竟啊，信是一个礼拜再收一次，对不对？现在挺麻烦的，那个手机，哎，你在哪？干嘛呀？如果是我，真的连着我连呼吸都不能呼吸了。就一想想，怎么了？哦，又来了。干嘛？你要不回啊？不回？怎么搞的？发了10个 email 都不回，太黏了吧？所以姐妹们，我告诉你，别太黏。你太黏了，人家就跑了。我告诉你，给他一点呼吸的空间。现在有这个什么智慧手机啊，真的是要命的，谁发明这玩意儿？所以我从来不用智慧手机。用智慧手机的人都没智慧，有智慧的人是不用智慧手机的。我从来不用智慧手机，我的手机只打给别人了，别人找不到我的。我到了机场我要找人我就打了，打完我就关起来了。你找我，很多人我常常留在留言，我一听6个月前了，我从来不开的嘛，你打手机找我找不到我的，这是有智慧的人。给我一点空间嘛，这天天追着我盯着我那太烦了嘛。所以以前的时候写信，你寄信写信只要一点时间，对不对？现在这种随时无时无刻在追着你，真是够烦的。哎，这边叫什么？如果你到了天堂，你不想见上帝，在地上就不想见上帝，眼睛一睁开到天堂了，上帝的大眼瞪你的小眼，无时无刻不分昼夜就这样盯着你。哎呀，你会觉得活得很爽还是活得很累啊？ 那天堂就是你的地狱了。你最好去一个地方啥都有，就是没上帝，你不想见他，他也不想见你，拜拜。这就是你选的嘛。那你选择到一个地方，就是天天上帝与你同在。我就说到底是天堂还是地狱啊？所以上帝让你选。所以地狱是什么？就是神为魔鬼和他的使者预备的地方。天堂是什么？是为爱他人所预备的地方。你别想说伊斯兰教不一样，伊斯兰教的天堂很怪的，当然很多人很羡慕哦，伊斯兰教的天堂呢有花园，美好的果子，然后真的是酒池肉林，整个池塘都是酒。那你知道穆斯林是不能喝酒的，到天堂喝不完的酒，地上只有四个老婆，天上有无数个女人，他们的天堂，圣经可没这样描述天堂啊。所以天堂不多说，说了几句用象征性的，黄金街碧玉城。那你别真的想天堂有黄金和碧玉，黄金干嘛呀？天堂没什么用的，只是让你知道荣华富贵，如此而已，不多说了，别讲太多，越讲越多马脚越露出来。圣经讲不多讲天堂，地狱也没讲太多，很苦的地方，如此而已。所以天堂是与神同在的，地狱是魔鬼所在的地方。因此当审判你去了魔鬼要去的地方的话，那这就受苦嘛，他用火来形容嘛。那真正一个人的身体改变的时候，那火对你也没有什么影响，那只是用你现在的肉体来讲，你就知道了用火来烤你的话，那种滋味当然很痛苦，用这个来形容，用你在人间的经验来告诉你天堂那种另外一种经验，用比方的。因此这段圣经在讲什么？其实不是简单的好行为就能得救的啊，因为如果这样的话，那不是因行为称义吗？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反过来说，行善跟得救有没有关系？还是有关系。不是因善行可以得救，但是得救的人一定会行善，这个因果关系不能去混的啊。你不能用善行累积到一个地步换取得救。真正因神的恩典蒙恩得救的人，他生命改变，他一定会行出善行。当然不一定是完美的善行，他会行出善行，他就算偶尔软弱跌倒会犯罪，他有圣灵的责备，他会悔改的。如果在恶罪恶之中死不悔改，还享受最终之乐的，这人肯定没得救。不可能得救的人里面有圣灵，圣灵圣洁的灵在里面，还可以容许他为非作歹，做一切丑恶的事情，没感觉也不改变，不可能。所以得救的一定有善行，但是行善不能换得救，这点要搞清楚。第二个，得救与否倒不是说你能够背出什么使徒信经，我们基要信仰班也讲了很多基本信仰的课程的课，这些真理的内容你都可以背可以念，不因此你能得救，而是生活的实践，你真的活出来嘛。所以耶稣说谁是我的弟兄，不是嘴巴称我为主啊主啊的人，他从心里遵行天父旨意的，那就是我的弟兄，是从实际的生活的实际的状态，而不是只是一种头脑性的认知啊认可。那今天有很多基督徒喜欢辩论这种神学真理的，这个是对的，那个不对的。那当然我们应该真理上有一个明确的认知，可是只纯粹停留在头脑上的认知，而没有在生活实践上表现出来的话呢，未必是真信徒，未必是真正得救。不能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只是在理论的道理上在争论。而且照耶稣的这个比喻，最后的审判的比喻，就是说好像只有两种人，山羊和绵羊，左边和右边，没有中间的，没有第三种人，没有一种我们认为它是山羊跟绵羊的混种，没有，分别就是两种。所以对于我们自称为基督徒的，可能更需要被警惕被提醒的，就是我们不要变成那种自以为会得救结果却失去救恩的人。有一些人是本来我觉得他有生之年抗拒排斥这个信仰， 然后甚至逼迫基督徒，他如果到那边去的话呢，他也心里老早就准备好了。最让人意外的是那些人，就这边说的山羊，就觉得说我哪有没做在你身上，我可能做了，怎么我没有份呢？哎，那种人是最惊讶。我用一个例子做结束。我看过一本书，作者是一个，你知道以前有聚会所，就是跟随林多森的聚会所的一个弟兄写的，那个人叫余崇恩，写本书也许你偶尔在别的地方有看到，我不太确定我们图书馆有没有啊，可能有，书名叫十架载路，十字架载路，余崇恩，这个名字也许你不认得，那如果你在聚会所里面的话，你大概知道有一个人是他的父亲叫余成华，余成华是跟尼陀森同一辈的，年纪比尼陀森还大几岁，如果用武侠小说的说法，尼陀森掌门人那可是他的师兄，大师兄，这个人话不多，上海医生，人是无论人品各方面是非常在聚会所中受敬重，余崇恩是他的大儿子，也就是在聚会所这个尼陀森这个小群内来讲，如果第一代的这些教会的领袖，像包括李长寿哈，尼陀森、李长寿、余成华这一批人当中的第二代的弟子老大，就是余崇恩，他现在大概大我20多岁，80多岁，他为了信仰的缘故被关了二十几年，忘记27年或20几年，50年代初期就被抓了，他被抓被关的时候大概是尼陀森被控告被关的前后，我不敢确定谁先谁后，关了20多年出来，他出来的时候大概已经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是79年80年的前后，他写那本书讲他受苦的见证以外，他很沉痛地说了一句话，他从他的角度来看，他为了信仰为主的缘故被关了20几年，其实神有他的美意，神要他学习一件事情，当然学了很多功课，其中有一件，他说我没有被关以前，我心目中只有一件事情，在聚会所当时啊，有一种教会观很特别，就是一个地方一个教会这种教会观以外，另外呢，当时他们的心理是在聚会所以外没有一个称得上称兄道弟的，对，当时一句话，会所之外没有弟兄，是基督徒，可是会所会觉得你们是不够爱主不够敬虔，只有我们会所，会所之外没有弟兄。余崇文说，神让我关了20几年就让我学会一件事，这句话要改，改成什么，会所之内有犹大，出卖他父亲的，出卖尼罗森的，都是聚会所的弟兄，有很多还是长老呢，会所之外有弟兄，神就为了让我刻骨铭心的学这个，就让我关20几年。然后他就讲他的见证，他其中有一件事情，他这样说，他被关的大概关的话当然绝对不会好受了，各种的辛苦的事情，可是关到第二第三年的时候，他在劳改营里面有一天就收到一个包裹，不知道谁寄的，包裹里面是什么，包裹里面就是1磅的奶粉，1点点的糖，好像还有1点点的维他命粉，三个东西，从此以后每个月他收到一包，谁寄的不知道，可是50年代末期开始国内来长辈们大概知道，后来有一段时期叫做中国的3年自然灾害，其实现在历史来说不是自然灾害，人为的灾害，就是大跃进三面红旗的时期，全中国死到3000万到5000万人，就是经济政策的错误，包括这个人民公社大锅饭，然后大炼钢啊等等的政策，死了几千万人。余崇文弟兄说他的劳改营死了1/3，连劳改营的干部都死了一堆，对，没东西吃，他怎么活过来的，就是那个包裹， 当然了，它有奶粉有糖，你别想那么美，还冲奶粉，哪敢呢、啊？老敢赢，打那么苦。但是那个时候，哎，你别说别的，这一点你还得给他一点 credit， 给共产党一点 credit。他那个包裹既然没有人把它偷藏起来，当然给他，所以包裹是他拿的。哎呀，饿极的时候营养不良，每个人都水肿，哪有什么冲牛奶啊？他就只能饿极的时候营养不良的时候，只能用手指头沾一点奶粉，都会享受半天，沾一点糖，弄一点点维他命粉，就这样，然后等下一个月这包又来了，他撑过去了。20多年后他出狱了，他到处去找这个恩人是谁，谁记得他，首先去他聚会所到处去找，是哪个姐妹哪个弟兄，没有，每一个人说没有，我们那时都吓坏了，有些老早被关了，我们哪敢碰你们这种反革命的，我寄一包给你我就反革命，很简单，敌人的朋友就是我的敌人，谁寄给反革命被劳改的人，那个就是反革命，所以谁改了、啊、没有没有没有，可是谁寄的呢？寄了好些年呢，每个月一包哎。问到最后，有人终于有人告诉他说，可能是某一个姐妹，不过你不认得她，她不是我们聚会所的，后来知道是个卫理公会的一个姐妹，她不认得我，我也不认她，为什么寄这个给我？她说那个姐妹啊是个单身的姐妹，是个护士，那收入不多，就是护士的收入，但是她很爱主，她听说有好些人为主的缘故被关了，她到处打听什么名字，确实打听了，这个人是真正虔诚爱主为信仰被关的，他到处打听他关到哪一个劳改营，他就把所有的薪水一包一包，他不是寄给你一个人哦，他养活了十几个人，你知道吗？列王记就有一个人，一个太监，当耶洗别要杀先知的时候，他一个人就藏了50个100个，就像这样，他就寄，那因为那是不能记的，因为是你要记你是谁，你跟他什么关系，我就说帮助反革命的就是反革命，所以他要在全上海到处跑，某个邮局可能有些人疏忽一下就没问谁记了，嗯，收了就记了、哦、这边只能记一次，下一次不能在这个邮局再记了，或者他一问我就不记了，到别的地方去，上海大嘛，所以他有十来个人要记，每一个月要记十几包，哎，东记西记东记西，就这样子记。可10年之后这个姐妹被发现了，所以于崇恩弟兄出监牢的时候那个姐妹还关在里面呢，但是最艰苦的时候过去了，所以没那个他们也可以活下来了。这个是一个他不认识的姐妹，所以为什么于崇恩弟兄说出狱以后神让我深刻的学习到我过去太目中无人，不是他，他说我们会所的很多人都是这种观念，什么会所是他没有值得看得上眼的弟兄，他说何等的狂妄啊！所以他现在出来，现在人在加州啊，他到处去讲道的时候，他无论到哪里，他说我总不会忘记提醒一句话，尤其是我们以前会所出来的老弟兄老姐妹，我们要悔改啊！谁能说会所之外没有弟兄？我亲眼看过会所的弟兄如何出卖自己的弟兄，但我也看见跟我们聚会所毫无瓜葛单纯爱主的弟兄和姐妹怎么样为主的缘故摆上他的书啊。我最惊讶跌破眼镜的是，他说劳改营里面有个天主教神父，我认他为我的弟兄，可他跟神父没讲过话，我关20几年没跟他讲过一句话，他只是这样看着他，看他所作所为，他说我认定将来在天国我会见到他的。哇，一个会所的弟兄会说这种话是让我最惊讶的，我们基督徒能接纳一个天主教神父吗？不多人会这样接纳，他就从这样从他所作所为，他觉得我认定他是我的弟兄，就你知道他整个劳改有心肠的改变。他的见证集也提到这个姐妹后来的情形，因为他出来了那个姐妹还被关了，那后来他书写的是到美国才写的，所以又多年以后那个姐妹也放出来了，他见到了那个姐妹，那个姐妹也讲他在监狱中的见证， 他当然为帮助这些神的仆人，他自己被关了，关了差不多十多年了。他被关的时候，这个政府对他当然是逼迫的非常厉害。他有段时间关在一个监牢里，那监牢不是一个人一间，很多人嘛，所以他们等于是监狱的狱卒是受益的，叫其他的狱那些就是女监嘛，就其他的囚犯就欺负他嘛，整他，饭来了不给他吃，他是有一段时间整天手铐是铐着的，连吃饭的时候，而且不是靠前面，靠后面。哎，靠后面你怎么吃饭呢？手在后面，那如果没人帮你的话，你怎么样？要像狗啃了这样吃东西啊？怎么活呀？可有一天那个狱卒来了，把我们整个监牢里面那个女监的所有的女犯人排成一排，用鞭子打，打什么？他说，我叫你们要对付他的，你们怎么能帮助他？帮助那个姐妹？他说没有没有，是的，那个人只有打他的份，没有帮过他，没有人帮他，他怎么吃饭的？然后抬头一看，你看他的毛巾挂得好好的，谁帮他挂的？他手铐铐到后面，他怎么挂毛巾呢？谁帮的？说起来就啪啪啪。后来这个姐妹说，别打，我挂的。那个狱卒说，别骗我，你手铐到后面，你怎么挂毛巾？那姐妹说，我挂给你看。狱卒就把一个湿毛巾给他，他放到后面。姐妹那一条铁丝在那里，他就看着那个铁丝，啪一抖，那毛巾都上去了，啪，整整齐齐，还对称的啦。所以我挂的，他们没帮我，别打他们。那狱卒一看，真的，那狱卒是觉得你们帮他挂毛巾吗？你们平常在做什么？你帮他忙是不是？那一样吗？敌人的朋友就是我敌人呢、啊，他是反革命，你们帮他，你们就反革命，要打他们嘛。就他反而替他们说好话，他们没帮我，他当然没说他们打我，他没帮我，是我自己挂的，饭是我自己吃的。狱卒走了，从那天开始，同个房间的女囚犯没有一个人欺负他了，因为他如果不挺身而出，那些人要活活把打人怎么样？我看到这也是。这是什么武功啊？哇，他可以这样挂毛巾的。但是总而言之，他在苦难中，但神也给他恩典。但这个人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坐监的时候你们来探望我，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你坐在我最小的弟兄身上，你就坐在我身上。当然于同文弟兄也不完全是无名小卒，以现在来说，但那个时候算不算无名小卒？至少是反革命，至少是被关的。但是这个姐妹不辞劳苦，甚至自己都被关了，她坐在这种身上，我就说将来这样的人在神的国度，神会说坐在我右边，你要享受创世以来神的国所为你预备的。耶稣说的是这个意思。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们曾一再的说，圣餐不但纪念耶稣基督过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他为我们舍身流血赎罪，圣餐也包含着预备将来在神的国度里有一个天国的宴席。如果我是绵羊，天国宴席我会有份的。所以我领这个饼和杯的时候，我心里在想的是，主啊，将来那一天我也盼望我在那里与你同饮这杯。但是你要做到这一点的时候，那要注意到我们是不是确实遵行神的旨意，包括在一些可能最微不足道的一些弟兄姐妹身上，好像坐在主身上一样。今天如果耶稣在这边显现，你当然一定会竭尽所能伺候他的，这是没有话讲。问题就是你没看到他，你觉得他是谁？我干嘛？所以今天我也知道很多基督徒很乐于接待讲员的，大牌牧师的他当然会接待，那普通信徒呢？他算老几啊？所以你愿意接待名牌讲员，你不一定愿意接待最小的一个弟兄或姐妹。但耶稣说，我最小的一个弟兄和姐妹，你奉主的名，你就接待他，你就接待我了。这才是真正的挑战。求主帮助我们开我们的眼睛，我们去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 虽然善行不能够使我们得救，但是我们每一个蒙恩的人感恩图报的时候，我们不但会坐在你的身上，也同时愿意坐在基督耶稣最小的门徒和姐妹的身上。求主真的让我们学习怎么样确实的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带领我们，好让我们不至于成为假冒为善的人，自欺欺人的基督徒，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愿意在我们生活的实践中去遵行你的旨意，活出基督的生命，能够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馨香之气。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